好，这里是儿嫂艺术驻村，我是林子，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听起来有一些距离感的话题——拍卖。你可能认为拍卖是有钱人的游戏，但事实上，这个市场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广泛和多元。今天呢，我们将带你穿越到拍卖的现场，从拍卖的基本原理到拍卖的日常流程，再到一些非典型的拍卖行的工作体验，让我们一起来发掘拍卖世界的奥秘。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周，他是前博物馆拍卖行的从业人员。那一周呢，来跟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周，谢谢林子的邀请，很高兴来到儿嫂做客。我原本的背景是 UW 艺术史和 CMU 艺术管理，毕业之后在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去到了纽约一家拍卖行，一开始做的是纽约 Managing Director 的助理，公司所有在纽约的拍卖布展我都会经手，接触到了很多不同门类，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机缘巧合进了珠宝和钟表部门，发掘了自己在纯艺术以外的新爱好，也找到了新的职业发展方向。现在我跟我先生都已经离开了拍卖行，但还是会以顾客或者是顾问的身份参与拍卖。那作为已经离职的过来人，可能更方便给大家更客观全面的介绍拍卖这个行业。
好的，那一周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是拍卖。就我感觉可能大家真的是对拍卖的概念就会觉得拍卖离普通人是很遥远的，但是就不知道你们业界人士对于这个拍卖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可以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没问题。咱们中国人传统观念上可能会误以为拍卖特别高大上，是有钱人的游戏这样，但其实在欧美社会它历史非常悠久，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参与。那在我看来，拍卖其实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究极体现。任何一件物品在公开平台上由若干买家公平竞价，价高者得。拍卖行作为中间人提供平台和服务，来帮助实现物品价值的最大化，并且从中赚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就是这么简单。
明白。那其实拍卖行呢，就是为这个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场所，以公开拍卖形式决定价格，组织买卖成交的这么的一个中间商。那你能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欧美的拍卖行，它的拍卖文化和拍卖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那欧美的拍卖文化普及率很高，大到苏富比、佳士得上千万的当代艺术或是古玩拍卖，小到小镇上几块钱起拍的遗产拍卖，跨度之大，不论你收入如何都会有对应的市场。举个例子，美国有线电视 ANE 频道的 Storage Wars 就是关于拍卖被遗弃的储物单元的，亚马逊流媒体平台上的 Clarkson's Farm 里面也会有拍卖农具和牲畜的剧情，那油管上也会有汽车拍卖的直播或者是视频。拍卖本身的话，流程大概分六个阶段。那首先是一个征集的阶段，我们叫做 consignment gathering， 也就是从物品主人手里收集拍品委托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二步，一旦签订委托协议之后，就进入到 cataloging， 也就是图录制作的阶段，需要对应部门的专家对拍品进行详细记录，包括材质、品相以及任何相关的历史资料研究。那部分门类，比如我个人接触最多的钟表和珠宝门类，有时候还会涉及到联系品牌或者是第三方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那第三个阶段，在图录文本完成之后，会要送去摄影部门进行拍照。不同门类的拍照需求会稍有不同，但都是要在反映物品真实状况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它拍得好看一点。那在之后就是预展环节，方便买家亲自前来检查感兴趣的拍品它的具体品相和质量。从工作人员的角度，取决于预展的场次和地理位置，会涉及到很多背后的物流协调和管理，还有一些相关的酒会、讲座等等活动需要协调。 那第五步接下来就是拍卖本身了。一般来说，现在大多数拍卖行都会采用现场竞拍和网上拍卖结合的方式。那作为买家的话，也可以选择现场、网络或电话竞拍，或者有时间冲突的话，也可以提前跟拍卖行预留一个书面标的。那第六步最后的阶段叫做 post auction， 包括协调竞拍成功的客户付款、提货、安排运输，还有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
嗯，好的，明白。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拍卖行它对于拍卖的这个物品，或者说对于卖家的这个拍卖品，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硬性的要求或者标准呢？
嗯，这个要看具体的拍卖行。那拍卖行之间也有一定的专业和阶级之分，根据他们具体的客户群体和消费能力，每个拍卖行都会有一个自我定位。那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佳士得、苏富比，肯定属于顶级的综合性拍卖行，涵盖的门类非常广。那他们对于拍品的最低价值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一般门槛会在几千美金左右。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专业性的拍卖行，例如欧洲的 Antiquorum 是专门做钟表拍卖的，在业内非常受到尊重。那亚利桑那的 Barry Jackson 基本上是最专业的汽车拍卖公司。我的老东家 Heritage 大概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古币拍卖公司。那剩下的还会有一些区域性或者是小镇上的中小型拍卖行，那他们对于收集拍品的要求自然也就会比较低，一般并不会有一个最低价值的要求。
对，那就是说一般来说你的客户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群，那会不会还是只有有钱人愿意把自己的物件交给拍卖行去打理呢？
嗯，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这里涉及到一个中西消费观的区别。在欧美，不论是普通人还是有钱人，他们其实更愿意花钱获得一种体验。那我看到一件喜欢的东西，我会想要买来享受它，可能在拥有它一段时间之后，我可能就看腻了或者是戴腻了。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更偏向把这件东西卖出来，然后把获得的钱投入他下一件感兴趣的物品里面。那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你曾经喜爱的物品找到一个新家，跟你一样可以喜爱它的新主人，其实在他们看来是一件很浪漫主义的事情。另一种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就是遗产拍卖。和我们中国人概念不同，欧美的子女在父母去世后，大多会把遗产的八九成拿来拍卖换成钱，只留下少数一两件有纪念意义的物品。那除此之外，我个人还有接触到不少中产或者是工薪阶层的客户，那他们当年可能就只是买了一件普通的日用品，比如一块早年的劳力士，其实并不贵，但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变化升值幅度很高，那他们这种时候就会愿意把它拿出来卖掉，把钱作为退休的资金储备这样。
明白了，原来如此，这还挺有意思的。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想来聊一聊拍卖行是如何赚钱的，它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按照拍卖流程来梳理一下所有相关的数字。那首先是估价 estimates， 这个是对应部门专家基于物品的品相、完整程度、稀有程度、历史成交价格以及市场走向的估值。一般来说是一个范围，分为 low estimate 和 high estimate， 算是一个预估的参考价。那另一个是底价 reserve， 也就是卖家能够接受的最低售价，这个一般是不公开的，如果拍卖结果低于底价的话，就默认算是流拍了。那第三个，拍卖现场进行竞价，最后一位买家竞拍成功的价格叫做落锤价 hammer price， 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这件物品的成交价。 那第四个，在成交价的基础上，拍卖行会对买家征收一定比例的买方佣金，叫做 buyer's premium， 一般在 20% 到 30% 之间。然后根据卖家委托协议签订的比例，拍卖行在实际支付给卖家的货款当中，会以落锤价为基础扣除一定比例的卖方佣金，一般会在 5% 到 10% 左右，当然这个会取决于卖家委托物品的稀有程度。我甚至会有见到过非常罕见的例子，拍卖行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会给到0% 或者甚至是负数的卖方佣金来争取这个委托的。那最后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拍卖结果，也就是 auction results， 指的是落锤价加上买方佣金的总和，我们业内也叫做 OM price 或者是 with juice。
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当时你在拍卖行工作的时候，你经手的最高的拍卖的这个最后它的一个成交价是多少呢？就是它的这个auction result 大概是多少？
单场拍卖记录最高的话，那应该要算是佳士得去年六月份的凯罗斯珍藏了。这场拍卖其实是我先生主持的，但是因为他们钟表部门人手紧缺，所以我算是编外员工的身份参与的。这一场拍卖，我们打破了佳士得北美钟表门类若干拍卖记录，总成交金额是$2174万，那一共只有130来件拍品，所以平均单件的成交价接近$1,600,000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最后就是拍卖行获得的，
对，这个总成交金额是拍卖行入账的总金额，当然其中一大部分会要按比例转交给卖家，剩下的部分还要扣除人工啊、宣传啊等一系列的成本。
对，明白了。那除了这种常规的拍卖之外呢，那像就是拍卖行它还会举行哪些特殊的活动？
那拍卖行作为平台主要提供的附加值是客户名单和市场推广，相对应的话，活动也都会是围绕着这些功能来策划的。那有时候纽约一些社交俱乐部或者是具体门类的收藏协会会和我们联合举办酒会来扩展客户，有一些投资机构也会找我们做讲座来培养客户的收藏品味，或者是用来培训他们自己的投资顾问。那拍卖行的专家还会经常参加电视节目和一些大型的估价会，用来宣传和招揽委托。那比如说像在英国和美国非常著名的Antique Roadshow 电视节目，我好几个同事都是这个节目的常驻专家。除此之外，近几年还有一个大的趋势是私卖会。那因为拍卖的结果相对公开，有一些客人可能更在意自己的隐私，不希望留有任何公开的记录，那他会更倾向于私洽购买。
然后刚刚你说到一个私卖会，那从这个私卖会有一个延伸的问题想问，就是说一般来说像这种公开的拍卖，这些所谓的拍卖者以及最后的这个买方，他们的信息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身份信息都是可以就是被所有人看到的吗？还是说其实拍卖行在这一块对他们的信息是有一些保护的？
拍卖行对于客户的隐私，不论是卖家还是买家的身份，都是保护的非常严格的。那我之所以所说拍卖记录是公开的，指的是比如说某年某月哪一场拍卖上这一件东西卖了多少钱，这个记录是公开的。那一些识别度很高的拍品，例如名画，或者是我自己专业接触比较多的腕表和珠宝，它是带有编号的。那它以后再一次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你做好对应的调研，是可以比较容易的认出或者是追溯到这件东西上一次成交是在什么时候，具体卖了多少钱的。 那有一些客人他会在意这件事情，他不希望以后在出售的时候别人可以查到他几年前买这件东西花了多少钱，所以他会宁愿这个记录不存在，他就会更倾向于私下购买。
哦，就是有些人他不太愿意就被人看到之前的，就这个物件可能之前是在他这里，然后后面转手卖给了别人，或者
拍卖的买卖双方身份一般来说是严格保密的，除非说这个客人本身有意愿公开这个信息。那例如一幅名画，假如卖家和画家本人有一定的渊源，那卖方有可能会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这幅画的真伪和来历，从而提高拍卖的价格。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论是出于财务考量还是个人安全角度考虑，那一般卖方是未必愿意公开自己身份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写图录的时候一般会用 from a New York lady 或者 from an esteemed collector 这种比较笼统的方式来写来历。
那这个的话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个疑问，那这样公开的拍卖跟所谓私卖会，他既然都把客户信息进行了保护，那他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具体的区别是成交金额是否会有一个公开记录。那像我们在做价格调研的时候，如果你去佳士得苏富比网站建一个免费的账号，你是可以查到所有，或者起码是他们数字化以来所有拍卖的成交记录，你可以看到拍品的照片、当时的拍品描述和品相报告。那你如果私下购买的话是不会存在这个公开记录的。
明白了，原来如此。那然后刚刚我们前面聊到，就是拍卖日常里你提到了这个拍卖流程，然后包括这种关于拍卖行它对于这个钱是如何流动在拍卖行里面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拍卖行的这个特殊活动。那除此之外，就是拍卖行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能给大家分享的这种幕后工作，就你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些经历呢？
幕后工作还挺多的。像我的话，因为工作更偏向 operations 运营管理，那所以更多的时候会在幕后。比如我负责的其中一大块会是我们公司在公园大道 Park Avenue 的橱窗。那作为纽约一个人流相对比较密集的一条街上，那算是公司的一个主要的宣传门面。那橱窗每一到二周进行一次轮换，那不同的部门需要提前跟我申请来获得他们这个橱窗的这个排期。那借用这个机会，我也就亲手接触到了很多非常罕见，甚至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见到过的一些物件，比如奥尼尔的赛用球鞋，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巨大。或者是出版的超级英雄漫画等等。
你刚刚前面提到很有意思的几个拍卖品，就是首先奥尼尔球鞋，然后还有就是像这种漫画的原画稿。那感觉因为大家可能对拍卖行的这个拍品就是可能会想到什么名画啊、古币啊，包括前面刚提到的名表啊，但是这几样就是前你说到这球鞋呀，这个原画稿啊，这些感觉就真的是怎么会出现在拍卖行里面，就会觉得很有意思。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拍品让你印象很深刻？
那除了刚刚说过的奥尼尔的球鞋，我还亲手经手过乔丹 NBA 首秀的门票，科比的赛用球衣，那甚至我在去公司总部达拉斯培训的时候还有机会见到芝加哥公牛队赛场退役的观众席座椅，对，也会拿来拍卖。那除此之外还有像篮球和橄榄球的各个门类的冠军戒指，甚至还有纽约洋基队20年代最著名的 Murderer's Row， 也就是历史上公认最厉害的一个球员组合，当时全垒打然后全员签名的棒球和球棒，我都有机会亲手摸到过，并且还合影留念。
哇，听起来很有意思，而且就能感受到美国人民对这种运动的热爱。然后除此之外，就你觉得还有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呢？
还有啊，像我经手亲手放进橱窗里的有出版的《指环王》原著啊，或者是陨石标本，那其实是陨铁，然后还亲手摸到过猛犸象牙的化石，或者甚至是剑齿虎的牙。那另外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毕加索做的陶罐，还有达达主义的手稿，这些相对来说，比较不太那么容易见到的一些拍品吧。
而且感觉就很多元、很丰富，
是这样，没错。
然后也很有意思。就可能前面刚提到这种体育赛事的一些珍藏品，它可能对于这种体育迷来说，也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或者就是这种古董一般的存在。然后你刚刚还前面还提到了各种这种陨石标本啊，然后包括像毕加索的陶罐这种，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哦，毕加索看过很多毕加索的画在博物馆里面，但是就是没有看到过，哎，毕加索他做的一些这种像工艺品，所以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除此之外，就是你在拍卖行里面还做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有哪些非常有意思的工作的经历体验，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工作经历这一块，我当时的直系老板是佳士得80年代培训出来的那批老人，可以说得上是拍卖圈的 OG 了。他非常能干，但是人也会比较凶，有点 Dragon Lady 那种感觉。公司其他地区的同事属于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害怕那种。那我个人其实非常佩服他，跟着他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他是我有朝一日想要自己可以成为他那样子的榜样前辈。那他让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12月份，我们公司在上东区有一场拍卖。那当时天很冷，路边有积雪结成的冰。他呢，作为我们纽约最好的一位拍卖师，当时单独打车去到拍卖现场，应该是在下车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冰滑倒，头磕在了马路牙子上，脑震荡加骨折，甚至整个人晕倒了一段时间，是好心的路人过来发现他才把他叫醒的，但他就完全没有跟我们提这件事情，就只是轻描淡写说：“哦，我刚刚摔了一跤，然后就硬撑着上台拍卖了。”主持了半场拍卖，而且完全是以他平常的高水准主持了，大概1个多小时的
天
样子
呐！
才下台。后来跟我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把我们吓得够呛，我们赶紧劝他去立马离开。现场去看医生，他一开始还不愿意离开拍卖现场，最后终于被我们劝走去医生那里检查，是脑震荡加尾椎骨骨折，花了大概3、4个月的时间才彻底休养好，就非常敬业。
天呐！那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敬业。
对，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员工也是这样。那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历练机会，当然偶尔也会被他骂哭了。但连男同事也一样，就只要你事情做得不好，一视同仁，他都会被骂哭的，就真的属于那种 tough love。
这个听上去也很像，就是以前学校里面那种年级组长的感觉，就很严格，然后但是他也很厉害。
对对对，真的很有小学年级组长那种感觉，没错。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又不方便展开讲太多。像拍卖行对于客户的隐私保护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会有一些明星客户是绝对不能向外透露他们的名字，让别人知道他们在我们这里消费的这种。那谨慎到和这些客户相关的包裹，必须要由对应部门唯一跟他们交接的经手员工亲手送去快递公司，中途不能转接其他的任何人。
哇，假设就是跟他对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离职了怎么办？就再换一
离
个人。
职了也是要和公司签 NDA 协议的，之后也不能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OK，
对，是不能说的。那另外的话，我还有其他一些 比较不同寻常的经历。像我的前公司其实还接受过 FBI、IRS 还有 SEC 的委托。
就是 FBI 的话，估计可能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是什么了，对吧？然后当 IRS 呢是美国的这个税务局，然后 SEC 的话是美国的这个金融监管机构。对，
嗯，对，是的。那个别情况下，他们会委托我的前公司代为处理一些经济犯罪的赃物。那这些拍卖所得一般会用来补偿案件受害人的一部分损失。
像如果你们就是拍卖行他经手了像这些所谓的监管机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拍卖品的话，那他们就是拍卖行还会去拿这个中介费吗？还是说就是只是帮他们来非常有社会义务性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全款的交给这些监管机构呢？
嗯，买方佣金的话还是会一视同仁，因为这个从买方角度物品的来历是不会公开的，所以看起来会和其他普通拍品完全一样。那从卖方的角度，一般这些政府机构会拿到非常优惠的佣金比例，基本上只是来涵盖我们实际的运营成本而已，不会专门盈利。
嗯，明白。你觉得还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工作体验？
嗯，印象深刻的体验哦，还有我负责的另外一块是纽约分公司的珠宝和钟表的库存管理。那这两个门类的物品因为比较具有特殊性，就是体积非常小，但是单个价值非常高，保险公司会对于他们有额外的安保要求。那任何负责管理这一块的人需要经过比较长的观察期，外加专业系统的安保培训，甚至还有额外的背景调查，才会全部通过了之后才被允许管理。那在我拿到珠宝和钟表库存室的门卡和保险箱的钥匙的时候，算是公司对于我的人品以及工作能力非常高程度的一个信任和肯定。嗯，那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像艺术和装饰艺术部门，他们的物件就会比较大。预展的话，尤其是多个城市预展，中间会涉及到很多的物流协调工作，会比较复杂。嗯，那曾经有过一次，他们人手不够，我被叫着凌晨3点一起去新泽西给他们接车的这么一个经历。那纽约曼哈顿的交通法规要求是要一定尺寸以下的货车才可以在限制时间段进入曼岛的。那如果我们有特别大量的货是要大货车拉来的话，需要在新泽西进行一个换车的一个过程。那不需要体力劳动，因为有专门的工人来做，但我们拍卖行必须要派人去做现场监督。那跟我们一起去的还会有保险公司派来的安保人员。那可以说凌晨3点的曼哈顿和新泽西我都是有见过的。
哦，明白。嗯，听起来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些经历的。那下来的话，我想来问几个就是可能大家会问到的一些关于拍卖行的问题。那首先的话，关于拍卖师，那拍卖师为什么说话会就是语速很快呢？
对，不同类型的拍卖会有一点区别，一般实际上并不像电视节目里那么夸张，但是拍卖师的确讲话快会有一定的心理学因素在里面，他需要讲话很快来给参与竞拍的人不知不觉地创造一种紧迫感，让你听他在那里讲话之后，你就会觉得啊，我要赶快跳进来叫下一口，把你的情绪带动了之后，那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资金上，你都会更容易投入的更多。
嗯，就有种消费心理学的感觉，掌握了这个人他在这种紧迫压迫的环境里面会想快速做决策。
嗯，是这样的。对，他要把你的注意力彻底吸引在这件事情当中。那我自己不是拍卖师，但我有旁听过拍卖师的课程。那其中他们的做拍卖师的一个要点就是他需要快速识别现场有潜在意愿的买家，他要吸引并且维持这些人的注意力。那语速是其中一部分，其他还会包括眼神和肢体的一些交流。
明白。好的，那然后 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拍卖行它的这个拍卖品一定是保真的吗？
拍卖行在拍卖部门专家的专业能力程度内是保真的。那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讲，像我们拍卖描述这一页的标题部分，也就是黑体字的基础的事实性的这些信息，拍卖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保证这些信息是正确的。那除此之外，在标题以下的细节描述、品项报告，包括细节图片，从法律层面讲，其实属于拍卖行专家也好，摄影师也好，他的主观意见。那这样来讲，他其实是并没有法律责任的，只是一个参考意见。
明白，下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拍卖行它有黑名单吗？就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情况下会被拍卖行列到黑名单里面？
严格来说算是有吧。那拍卖行在拍卖结束，一般会有一个固定的付款期限，有的是30天，有的是45天。那在期限之内没有把账单付清的客户，有时候会被拍卖行禁止参与拍卖啊。之后甚至有的拍卖行还会额外附加一个利息。但是这种情况下，拍卖行既然是打开门来做生意，一般不是很愿意把客户长期放在黑名单当中。你只要把欠款付清之后，一般就会恢复你的账户。那除非是不法分子想要来拍卖行进行诈骗啊、售卖赃物，或者是恶意卖假货这种非常严重的行为以外，一般来说，拍卖行是不愿意把你长期放在黑名单当中的。
明白，就是说对于买家的信用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拍卖行其实不会说真正对于买家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真的让他进这个黑名单，就永生跟他不再做交易，其实也不会，只是说希望说这个买家他保持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信用程度。
对，的确是这样。
然后下一个问题来想问你，普通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平台和机构可以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拍卖呢？
那拍卖体验的话，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现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那如果小伙伴们想要感受这一部分身临其境的感受的话，可以去参与，比如说佳士得和苏富比的当代艺术夜场，都是非常值得感受的非常刺激的现场。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参与竞拍花钱的这个快感。那想要尝试体验的小伙伴，我有三个拍卖平台推荐，一个是 eBay，一个是 Live Auctioneer，还有一个 Invaluable，这三个网站都可以让你比较小的投入，甚至几块钱、几十块钱的样子来参与一个竞拍的感受吧，切身体验。
就是说，对于在国内的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们也能去上到这几个平台上去体验吗？还是说你对就是国内这一块儿就会了解到一些，比如说类似的这种拍卖平台？
像后面这两个平台，那我的前公司其实我是有，国内的客人在这两个平台上进行我们公司的竞拍的，所以我知道是在国内使用没有什么问题的。那 eBay 的话，我个人没有亲身体验过，但是我听说建立账户没有问题，但是可能需要一张海外的卡来进行付费，或者是PayPal。
好的，没事。现在就是到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说，对于就是作为业内人士，你对于这个感兴趣拍卖的小伙伴，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竞拍建议呢？
作为一个业内人的竞拍建议的话，有几点吧。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买不买并不重要，那多去预展看一看，亲手上手，亲眼看，甚至拿放大镜仔细看，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帮助你长很多的见识。那尤其是在纽约的小伙伴。每年的拍卖周都是非常适合去亲身感受、学习、 见到很多你平常未必有机会见到的高等级拍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那第二点的话，假如你想要参与拍卖，我的建议是真的要提前做好功课，可以多问对应部门的专家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细节要细读，没有问题是没有任何问题是会被认为是蠢问题，所以就多问问题，你知道的越多，了解的越清楚，那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你的底气也就越足。那最后第三点就是大家在拍卖前最好提前给自己设好一个上限，理性竞拍。那因为之前咱们也聊到过，拍卖是真的非常会调动你的情绪，所以在拍卖过程当中尽可能的保持理性，遵守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拍卖上限，不要花超预算，
就是要反套路一下。
对，因为拍卖真的很容易上头。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聊了非常多关于拍卖的话题，也感谢一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经历和知识。然后之后呢，我们也会再请一周回来呢，跟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拍卖行以及关于古着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今天感谢一周的加入，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再次谢谢林子的邀请，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